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宇宙乘客，我是主播小姨。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先说一个小事儿。新一期读书营会在7月18号正式开始，也就是后天，目前还在招募当中。这一期的主题是重建内在秩序，我们会用30天把注意力从关系、内耗和刷不完的信息里面一点点收回来，重新建立自己的阅读行动和生活节奏。具体介绍我放在节目的简介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那我们说回今天的节目，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吗？最近在听友群里面，大家都在分享自己当下的状态。听友小 A 说自己以前超级无敌爱生活，现在只能阶段性的爱。听友小 B 立刻附和道说，是这样的，我现在的生活里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故或者坏事，生活看上去一如往常，但我就是有一种说不上怎么了，但也不太开心的状态，就感觉生活很难被点亮了。听友小 C 立刻回应道说，是这样的，我都忘记以前生活的动力是什么了，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跟自己相处，我会用情绪性进食来填满自己，甚至我都想恋爱，让另外一个人来填补我当下的孤单和无力感。我知道这不是几个人的状态，而是我们很多人正在经历的一种状态。很多人并没有遭遇什么重大的变故，而是在长期的疲惫和消耗中慢慢失去了在自己生活里产生快乐的能力，只能不停地向短视频、食物、关系，甚至旅行去借一点生命力，才能把自己点亮。那这种状态是一种特别普遍的存在，也正是因为它很普遍，所以它没有严重到让人立刻想要去改变，只能在听友群里面借机分享一下，来看看其他的朋友是不是有类似的经历，给自己寻求一点安慰和解法。而此刻的我正处在这种状态的另一端，我现在就是充满了干劲和热情，我对生活充满了期待，而且有明确的目标，很多事情也达到了我之前设定的目标，并且正在朝着我期待的方向发展，我本应该开心的，对吧？但是最近一周，我开始发现这些所谓的自律充满干劲的背后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我开始变得非常容易紧张，而且我的大脑每天都十分活跃，凌晨3点我都没有办法停下来，散步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只享受散步本身，我还在拼命的输入，并且我非常害怕自己一停下来我的进步也会停下来，我突然就不知道我需要做到什么地步我才能够心安理得的休息一下。听友他可能需要靠外部的刺激去让自己的生活感到被点亮，而我需要靠持续的努力去逃避停下来时候的不安。一个看起来好像失去了自身动力，一个看起来充满了自身动力，但是这两种状态都没有办法让我们以一种健康可持续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所以这期节目我想借着听友的聊天，也借着我最近一周的状态，跟大家聊一聊没有热情没有动力的人和有热情但动力过载的人，在没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要如何安稳的和自己在生活里待在一起。我想先和大家把听友描述的这种状态拆一拆。很难被生活点亮，或者是说不热爱生活，它不等于你此刻非常痛苦，甚至你看起来是非常正常的，工作照做，饭照吃，朋友也偶尔见一下，平时也有一些开心的时刻，但是你就是觉得生活里少了一种向前的牵引力，不是那种说我活不下去了的感觉，而是生活里没有什么让我特别想去做，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今天起床后立马去奔赴的。我觉得生活里没有这种所谓的热爱，最准确的感受不是痛苦，而是感觉欲望慢慢下去了，以前想要的东西现在我不想要了，而且也没有那种说我现在就要去做任何事情的冲动。也正是因为你此刻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危机，所以你自己也很难承认说自己此刻需要改变。生活虽然一直在运转，但是新的经验、新的欲望和可能性越来越少，久而久之呢，人们就会慢慢失去了热爱，就会觉得哎呀，活着好像有点没劲儿，但是也能凑合着过。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会选择去旅行，换个工作，甚至谈个恋爱，让自己恢复一下活力，让生活多一些期待。但是旅行一结束，工作一确定，恋爱一确定，你就会发现我们又迅速调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也就是听友描述的，我只能阶段性的热爱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旅行、找工作、谈恋爱，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提供了目标， 期待和不确定性，还有一种我生活正在发生变化的感觉。人在这个过程中不只是快乐，而是重新感受到自己在向前移动。你会发现真正能够点亮我们的其实并不是目的地，也不是一份工作，也不是一个爱的人，而是我的未来终于又有了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但是当旅行结束，工作确定了，恋爱也稳定了之后，我们的生活重心必然又会回到原来的那个生活结构里面。如果这个时候生活结构依旧是缺乏投入、连接、创造和自主感的话，那就会又很快回到原来的那种状态。所以我觉得我们喜欢向外借生命力，注意啊，借这个词非常重要，因为旅行、工作、短视频、食物、恋爱它本身没有错误，他们当然可以提供链接、提供快乐，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把其他事情上的活力留在自己的生活里面，需要一次次的借助外面的刺激，那么时间久了，刺激的阈值就会越来越高，普通的生活我们就会觉得越来越暗淡。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个人觉得就是阶段性的快乐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人本来就不可能持续的兴奋，谁也做不到，而且任何人的快乐都是有起伏的。旅行结束，恋爱稳定，工作确定之后，快乐自然就会下降，这是一种正常的享乐适应。人就是会逐渐适应原本新鲜的事物，最初那股强烈的快乐也会慢慢的降下来。旅行过程中，我们每天接触的都是陌生的信息和人。当你在追求一个人的时候，自然会产生期待和不确定性。当你找工作的时候，因为你的目标非常明确，反馈也很及时。但是这些事情都完成之后，外部给到我们的刺激就会骤然减少，我们就会自然的产生一种落差。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其实不是旅行、爱情或者外部刺激，而是他们给我们带来的那些美好的感觉，那种我正在期待、我正在向前移动的感觉，那种我可以对世界产生一些影响，我可以暂时不用去面对我原来生活的那种感觉。说到这里，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真正需要建立的不是一种永远快乐的能力，而是一次次把外部事件带来的活力转化成我们日常的生活秩序。比如说，旅行之后留下来的一些新的世界观，是否改变了我们对日常生活的看法，让我们更加热爱当下的生活？恋爱之后，是否仍然保留自己的主体性，在爱人的同时，也学会了责任和分享？新工作确认之后，是否仍然持续的有创造的能力，在工作之余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外部世界当然可以点亮我们，但是我们不能每一次都要靠他们来拯救我们。也有很多朋友说，哦，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生活动力可强了，也特别容易快乐，但是现在不行了。我想说，年轻的时候更容易感觉生活充满可能，充满动力，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那时候有太多事情都是没有发生过的，比如第一次旅行、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工作、第一次升职、第一次恋爱、第一次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第一次赚到10万块钱。年轻的时候，我们的未来是完全打开的，没有边界，而且我们的自我也在不断的扩张。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第一次会越来越少，随着我们经历越来越多之后，我们身上背负的责任也会越来越多，我们开始更加擅长预测一切，而一旦生活被可预测，它就会走向稳定甚至单调，很难让人感觉年轻时候那种风风火火的感觉，也会觉得自己很难再去热爱生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喜欢把热烈的、刺激的、兴奋的当成热爱生活的表现，但热爱生活它是不需要天天都有新鲜事情发生的。成熟之后更稳定的生命力不是表现为期待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我们的神经和大脑其实没有办法持续的待在兴奋当中，我们会被累死的，它更像是一种细水长流的状态。我的生活里有一件我愿意认真做的事情，我有几个真实可连接的朋友，我仍然对世界感到好奇，我知道自己想去哪里，也相信自己正在慢慢靠近哪个地方。这样的生活当然会有重复，也避免不了单调，但我认为这就是生活真实的面貌。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一次次强烈的刺激才能够确认自己还活着，我们依然可以在这种重复里面保持投入，也能主动的给日常留一点点变化和未知。那这种状态比恋爱、旅行、新工作带来的兴奋要安静很多很多，以至于我们都认为这些不是所谓的快乐和热爱。但是日常生活里长期的自主感、投入感、连接感甚至意义感才是能够稳稳拖住我们的基石。必须热爱生活，必须让自己一直快乐，它是一个伪命题。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在没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继续安稳地待在自己的生活里，不着急用短视频、用食物、用恋爱，甚至旅行去逃离当下的生活。因为这个问题是向内的，不是再去寻求一次次强烈的刺激，而是重新去调整自己的生活结构，比如说减少那些持续消耗我们的事情和关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恢复自己的精力，建立真实深度有意义的关系，持续的去创造，给日常保留一点未知。最重要的是，你要允许自己有不热爱生活的时候。以前的我就会一次次的把希望寄托在某个城市，只要我搬去上海、伦敦、东京、纽约，我的人生就会被点亮。后来我都去了，也都在那里住下了，才慢慢意识到城市它可以滋养我，可以给我丰富的素材，也给了我短暂的生命扩张感，但是它不能一次次替我产生生命力。因为无论我走到哪里，我最后都要回到我的书桌前，面对我自己的内心，靠自己的大脑和双手创造出177播客文稿。城市的喧嚣、热闹、繁华，它当然可以给我养分，但它们不是我的日常。真正构成我日常的是那些不容易崩塌的生活结构，是我日复一日建立起的内在秩序，是那个就算数据不理想、生活不兴奋、没有爱人陪伴、没有旅行的时候，我依然能够在我的日常秩序里面。我知道被外界带走之后，我要如何回来。我知道没有外界刺激发生的时候，我依然可以坐回书桌前做自己的事情。我知道我不再需要某座城市来替我背书，才证明我值得活。此刻，当下，我在老家一座三线城市的近郊生活，但我的创造力反而超过了生活在世界上任何一座大城市的时候。那到底是什么支撑我呢？就是我上面说的，日复一日长期建立起来的内在秩序。或者是说，我可以去任何地方，但是我不再幻想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替我完成我自己的修炼。我可以爱任何人，但我不再幻想任何一个人可以拯救破碎的我自己。我真正的家是一套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够快速建立起来的内在秩序。心安是无家，这不是别无选择的无奈或退路，而是出行很久很久之后，我终于不再把自己的生活外包给某座城市或者是某个人。说到这儿，大家会不会觉得此刻的我一定很幸福？因为我有了目标，有了热爱，有了秩序，行动力也跟上了，而且目标也在慢慢兑现。但怎么可能呢？一劳永逸的幸福下去，那是童话故事。生活非常有趣的点就在于，每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有新的功课在等着你。听过我前面几期播客的朋友应该知道，过去两年我没有把播客增长当做一项长期需要经营的工作，所以当我今年决定认真补上这部分功课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积累了大量运营的负债。突然之间，我的日常工作强度恢复到了之前在大厂上班的时候，这种全情的投入很快给我带来了回报，增长非常明显，我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正反馈，而且我的体重、我的生活、我的各种东西都一片向好，我对自己也非常满意。但是就在我沉浸在喜悦当中的时候，我也开始发现我一个人已经完全处理不过来微信好友的申请了。我的日常时间被大量的信息占据，导致我的休息玩乐时间大幅度减少。之前我只想增长，我觉得播客只要增长了就万事大吉了，但是我忽略了增长之后也需要我个人提升承载增长的能力。又想到那句话，所有我们想要的东西背地里都标好了价格。我回想过去的两年，说真的，有一搭无一搭的做事情，压力的确非常小，非常轻松，但代价就是生活停滞。所以随着播客一点点成长，越来越多的问题开始慢慢出现，我才意识到，我以为自己已经建立了内在秩序，但是这套秩序更擅长让我启动，让我坚持，但是它没有教会我怎么结束，怎么停下来。我知道我自己每天都在稳定的工作，播客也在稳定的增长，我并不空虚，也没有无所事事。我散步、阅读、冥想、运动，可是在这样的状态下面，我却发现我开始不会休息了，或者是我不敢休息了。我来到听友状况的另一端，我不是失去了生命力，而是进入了动力过载。如果说没有生命力是一种困境，那动力过载无法停下来同样也是一种困境。我的快乐其实也是在向外界，只是他们听起来更体面一点。听友向外界的可能是短视频、旅行、食物、恋爱，而我借的是数据增长、选题、爆款、不断输入的快乐。你会发现， 数据增长、选题爆款、不断输入也都是真实有价值的东西。但如果我把所有的快乐都寄托在这些事情上面，那当这一切都停止的时候，我还能不能继续安住在自己的生活里呢？那肯定是不能的。因为我已经在散步的时候不再听歌，而是听书，疯狂输入。也许你会觉得说，这没什么吧，我散步也听书。不不不不不，我和你的发心是不一样的。我听书是因为我害怕自己如果不听就会失去一些什么东西，我害怕没有输入就会错过一个个选题。我做完这期节目，我就开始担心下一期节目爆款刚出现的时候，我就开始害怕下一期节目会不会回到原来的数据。也因为我每天脑袋里想太多，导致我大脑非常兴奋，我夜里三点都不困。过去两年我觉得我没有任何进步，所以我不配休息，连旅行我都不配。每次都是朋友说你应该出去散散心，调整调整心态，闷在家里是不行的。那现在我完成了我给自己定的小目标，我也进步了，可我觉得我还是不配休息。天哪，那我忙忙碌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到底要做到什么地步，什么程度才能让自己停下来，心安理得的休息一下呢？如果我觉得自己的休息需要自己的努力来挣，那我现在挣到了，那我还是不允许自己休息啊。就算我在休息，我也总是在想着我的工作，我会因为停下来而感到内疚。我在做这期节目资料调查的时候，看到一种解释，他说这可能并不是自律，而是一种有条件的自尊，只有不断生产，不断取得成绩，才觉得自己有价值。什么叫有条件的自尊呢？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学到了一个公式，自我价值等于生产力。你可能只有在考了高分、做了家务、表现得听话、有用的时候才会获得肯定，而当你无所事事、玩乐的时候，收到的是指责、叹气，甚至是嫌弃、训斥你的反应。要读有用的书，要做有用的事情，要学有用的专业，对得起爸妈的付出。我们这代人，很多人或多或少都在这样的评价体系里长大。小时候，这个价值公式是身边的人拿着，比如说父母用它来决定要不要夸你，甚至要不要对你态度好一点。老师会拿这个公式决定要不要更关注你一点，更喜欢你一下。但真正麻烦的是，我们长大了之后，父母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同住，当年的老师也早就不再联系了，但是这个衡量的标准早已经住在我们内心，变成了我们评判自己的声音，而我们比任何人都更加严厉。这也是为什么就算我达到了我设定的目标也没用，因为这个公式的本质不是完成任务就可以休息，而是你的价值需要一刻都不能停地被生产出来，生产停了你的价值就没有了。停下来的那一刻不是放松，而是恐惧。这其实还是那个老问题，上一个阶段我以为自己不再把生活外包给城市或者是另外一个人就能安住在当下了，那现在我意识到我只是换了一个外包的对象，我又把生活外包给增长、数据和下一个爆款。我把核心的那件事情我值不值得外包给了生产力，形式变了，但是本质没有变化。最近一期读书营里面，我们推荐过一本书，叫做《谁偷走了你的进步》。这本书也让我发现了另一个让我永远不允许自己休息的原因，就是除了把自我价值绑定在生产力上，我衡量自己的方式也注定了我自己永远不够好。这本书其实讲的就是人衡量自己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差距思维，就是永远拿现在的自己去对比那个理想中的自己，听起来很上进，对吧？但它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那个理想的自己会随着你的进步一直往前跑，你走一步它也走一步，所以无论你走多远，你抬头一看，差距永远都在。另一种思维叫做收获思维，就是拿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对比，不看还差多远，就看看自己已经走了多远。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不配休息，不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多，是因为我衡量自己的方式注定了我永远不够好。我一直在衡量我离自己想要的人生还有多远，却从来没有回头看看我已经从起点走到了哪里。两年前的我播客停滞，我不敢面对，我觉得连旅行都不配，而现在的我正在做一件自己热爱的事情，它在增长，我在创造，我还写出了一期期的节目。我差的，如果只往前看，我还差得很远很远。但是如果回头看，这两年我走过的路其实已经很长很长了。我的问题不是没有走远，而是我从来没有承认自己已经走远。只要我一直盯着前面的差距，那今天就永远没有完成的一刻，我也永远没有资格休息。 说到这儿，大家就会发现，不管是一个人看起来长期停滞，还是像我这样每天做太多，最后都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共同的处境。有些人看起来什么都没做，但其实也没有真正的休息，他们只是通过短视频、食物和漫无目的去消磨时间，让自己暂时感觉不到空虚。那像我这种动力过载的人也没有真正的休息，只是通过工作和输入让自己暂时感觉不到停下来的不安，一边是用外界刺激填满这个空白，一边是用任务刺激填满这个空白。说白了，大家都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填满这个空白，而这个共同的处境在生活里会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表现，那就是我们既不会休息，也不会纯粹的玩。我们先说不会休息，在我们感到非常疲惫的时候，我们的选择变成了周末在家躺平、刷手机、吃外卖，用这些低成本、低决策、低付出的行为补偿自己。到了周末晚上，那种混杂着更深的疲惫和对时间浪费的懊恼会一起涌上来，伴随着巨大的空虚和更深的焦虑入睡，迎接新的一周。那为什么躺了一天却没有真正的休息？因为没有工作和真正的休息不能划等号。同样是几个小时，如果你去专注做一件事情，它虽然会很累，但是它有明确的方向，也有结束的时刻。事情做完之后，你知道自己的注意力去了哪里，也会产生一点完成感。但是如果你漫无目的的刷手机，身体虽然看起来躺着没动，但是你的注意力一直被下一条信息拉走，几个小时过去，你没有真正的安静下来，也没有明确的结束感，反而接受了一大堆和自己无关的情绪。所以判断自己有没有真正的得到休息，不是看你做了什么，而是你做完之后获得了什么。你感觉到你的能量回来了吗？你的注意力回来了吗？你更愿意面对之后的生活了吗？短视频、外卖、追剧，它当然可以是放松，但是如果这一切结束之后，你只剩下更深的疲惫、更撑的肚子和一堆本来不属于你却留在你脑子里的焦虑，那他们承担的就不是休息，而是一次又一次的麻醉你。而我们之所以只能选择这些，是因为我们已经被工作榨干了。那些真正帮助我们恢复的事情，比如充足的睡一觉，好好的吃一顿饭，活动一下身体，晒晒太阳，和亲密的朋友见见面，聊聊天，它都是需要付出时间和能量才能获得的。但是我们已经没有多余的能量给到他们了。再说不会玩，网上总是开玩笑说一生不会纯玩的中国人，仔细想想他就是这样的。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寻找意义，旅行要出片，阅读要长知识，思考要变成播客素材，就连此刻我写这篇稿子，我都在期待它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因为这样就会凸显我作为播客的意义啊。我想我应该是疯了。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傍晚，我着急出门忘记戴耳机了。要知道平常出门我一定是会戴耳机的，我的耳机里不是听歌就是听书，要不然就听播客，反正就是必须要听点什么，因为我怕浪费时间嘛。但是那天下午我忘了，就是忘了，我也懒得回家拿，我骑上电动车去附近的便利店买关东煮。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非常的难受，因为耳朵里没东西，没声音，但是我越骑越感觉到一种快乐和自由。我听见了风的声音，我听见路边店铺飘出来的音乐，我闻到了路边小摊飘过来的烧烤味道，夕阳也特别好，把整条路都照得金灿灿的。那一刻我觉得好幸福呀，这是我第一次在家乡，在我的城市感受到了大城市的那种美好。就是这么一段普普通通的路，十分钟吧，也就我没有学到任何知识，我也没有任何产出，我只是沉浸的在当下的生活待了一会儿，感觉非常非常好，非常自由，就是那种只能在外面或是只能在其他城市或是旅行的时候才有的那种轻盈。就那个傍晚按照我平时的标准肯定是被定义为浪费掉的，因为它没有输入嘛，也没有输出，没有任何的进展，甚至我都不需要自己去买，对吧，我可以点个外卖就好了。但是很奇怪，过去这么久了，我现在都觉得那个瞬间好美好。那个傍晚也许就是来告诉我，安住在生活里这件事情根本没有那么悬，它就是一段自己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干的路程而已，它甚至不需要发生在任何地方，它可以在当下的生活里立刻发生。但是呢，明白是一回事，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而且我很清楚，我和听友们虽然殊途同归的卡在了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要想走出来不能用同一种方法， 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热情，没有了动力，你不能一味告诉他你再休息一下或者顺其自然吧，因为他可能已经在原地停了很久了。很明显，停止行动并没有真正的帮助他恢复热情或动力。这个时候你也不能给他们类似打鸡血那样的强刺激，而是让他们一点一点的恢复行动力，比如说完成一件很小但是很真实的事情，阅读、散步、运动，重新去安排一下自己的下午，主动去联系很想见的朋友，在咖啡馆里聊聊天，去做一件有明确开始和结束的事情，能够有可见结果的事情，比如说把这张桌子打扫干净，去收拾一小块自己的生活空间，去回复已经拖延了很久的信息。那这些事情都不是让一个人立刻努力，完成之后你也未必会感觉到快乐，但是你会感觉到我没有完全被生活推着走，我的一个小小的行动是能够让我的生活产生一点好的变化的。很多人会以为有了动力才能行动，但是当一个人长期处在没动力的时候，恰恰相反，你不能等到我想做了才开始，而是先去做一个小到几乎不需要动力的事情，那在这件事情里面重新感受到我还能影响我自己的生活，你的动力才可能慢慢回来。那这也是我在设计读书营的时候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读书营它当然不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它只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低门槛的结构，每天完成一点阅读，坚持做一件小事儿，有一群人稳定的出现，也有人愿意听你表达真实的感受。对一些暂时没有办法靠自己启动的人来说，读书营是一个很小的开始。一个人状态不好的时候，他未必需要立刻要改变自己的人生，有时候他只是需要先被一个小小的约定拖住，重新感觉到我自己还可以做一些事情。新一期的读书营还在招募当中，7月18号正式开始，具体介绍我放在节目里面，大家可以自行了解。当然，如果你已经持续很长时间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了兴趣和热爱，并且已经明显感觉到影响到了自己的睡眠、饮食、工作和日常生活，那可能不是单纯靠我说的这些就能解决。请不要责怪自己，请考虑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一定要想办法救自己一把。那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动力过载的人，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当下不能再给自己定任何新的目标了。因为我已经有足够多的目标了，我需要的是能够结束的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每天在工作开始之前，不能只单独列出今天所有的待办，我还要提前决定今天只完成哪几件事情，这一天就算完事儿了，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睡觉了。所以我要每天练习结束工作的能力。那其次就是我需要规定哪些时间允许自己不输入、不思考，只是单纯的享受音乐、享受散步和休息。我总是害怕会漏掉什么信息，但事实是，如果我的大脑被塞得很满，并不会让我的创作变得更好，反而是那些留白的时刻才是灵感真正冒出来的地方。所以我要每天练习关闭输入的能力。再就是我需要把我的任务分类记下来，并且决定好处理的时间，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在今天完成。我要清清楚楚地告诉自己，这件事情今天不做也没有关系，所以我要练习放下未完成之事的能力。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播客的增长必须伴随着自我承载方式的升级。这次增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它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新问题。之前的工作方式已经没有办法承载现在的增长了，现在我需要的不是更加努力，而是升级一套系统，建立清晰的流程，区分哪些事情只能我来做，哪些事情可以外包出去。因为我很清楚，如果增长只能靠我持续的压缩自己的睡眠、休息和生活方式来承载的话，那它一定不是健康的增长。那这样下去，我自己包括我的内容都会崩溃的。我又回到了之前的模式，一觉醒来，迎接我的不再是活力，而是一种防御性的疲惫。还没有开始工作，我的身体就已经开始先抵抗了。所以这次能力的升级，最重要的不是让我自己在做更多的事情，而是我必须要意识到我不需要再亲自去承担所有的事情。那接下来新一期的读书营呢，我也给自己定了几条很简单的规则，正好对应上面我分享的这些。我每天设定三件完成的事情，做完就代表这一天可以结束了。晚上10点过后不再输入、不再输出，每天留一段固定的时间听歌、散步，什么都不干，社群消息在固定时间统一回复。说了这么多，这期节目开头听友提出那几个疑问，也许有了一个暂时的答案。 无论是没有动力的朋友，还是像我这样动力过载的人，我们真正需要恢复的都不是一种永远热情、永远有动力的状态。因为热情和动力本来就是波动的，它不是人生的常态，它更像是一种礼物或者是惊喜。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三种调节自己生命力的能力。第一种，当我们没有动力的时候，能够启动一件事情的能力。第二种，当我们动力过载的时候，能够结束一件事情的能力。第三种，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日子里面，也不着急用各种刺激填满自己，依然可以安住在当下生活的能力。这三种能力合在一起，才是我认为的真正的内在秩序。那现在的我当然也没有完全的做到，我也离自己想要的人生也还有很远。所以这期节目的最后，我不想以一个榜样的身份来跟大家说再见，因为我不是，我总是抬头去追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星，却忘记了有时候也应该回头看看，原来自己已经走了很远，原来自己也在发光。而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可能也是这样的，那个说自己只能阶段性爱生活的你，至少你还爱着。那个发现自己用食物、短视频或者恋爱填补生活的你，至少你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模式。那个像我一样不断往前跑、不敢休息的你，也终于开始意识到，停下来并不会让自己取得的进步消失。我们未必是坏掉了，也不需要永远被点亮。热爱生活的时候就好好热爱，暂时没有那么热爱的时候，也不必着急给自己判断是否出了问题。我没有被治好，我只是愿意和大家一起慢慢的去练习，相信一个人就算没有在持续前进，没有不断产出，也依然有价值。相信普通平静没有大事发生的生活也值得被好好的度过。按照我自己给自己定的新规矩，今天的三件事情随着这期节目录完已经全部完成了，所以现在我要心安理得的去休息了。大家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爱你们，拜。
Blue, blue jay, nothing is going my way. Look how the water catches the light and watch as it goes down the drain. I lost control, but I never had it. Nothing will be the same. Nothing's the same.Nothing will be the same. Nothing's the same. You're brand new, but I was made for you. A picture in time and dust on the island. Oh, must we leave so soon? Try toTime's an illusion. I'll always be with you. I'll be with you.